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上帝的愤怒》，作者桑安柱。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虚幻的，乃是真实存在的。圣经清楚地告诉人说，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报应不爽。俗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不报，时辰未到。这里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从前在北京有一个邮差，早上骑着自行车去郊外送信的时候，发现路旁有一个被丢弃的孩子。这个被丢弃的婴儿身上有一封信，内附银洋约200元。信的内容是请仁人君子帮忙抚养这孩子，略付奉献微款以聊表心意。邮差想到自己家中已经有孩子，实在不愿意在家负担，于是将钞票塞进口袋，把心一横，跳上自行车，从孩子的身上碾过去，把孩子给压死了。邮差回到家里，立即关起房门，和妻子一同在房间内数点钞票。谁知道只过了几分钟，就有警察前来敲门，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孩子被车子压死了？邮差神色仓皇，赶紧申辩说，不是我压死的，我不知道。警察看他的房间桌子上放着一封信，并且有许多的钞票，又见他面色惨白，言语支支吾吾，形迹可疑，就引起了注意。但警察说，我不是问你知不知道是谁压死了孩子，我是问你有没有孩子被车子压死了。邮差做贼心虚，一面赶紧把那封信撕了，一面竭力否认说，不是我的车子压死的。警察一把他拉到门外说，你自己来看一看吧。邮差还是在那里说，不是我压死的，不是我压死的。但当他被警察拉到门外的时候，一眼就望见了自己的孩子正躺在血泊之中。原来这孩子因为无人看管，独自跑到了马路中心，被一辆疾驶的汽车撞倒压死了。可汽车司机已经逃之夭夭，不见了踪影。大家不知道这压死的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当时警察把邮差带到警察局去报案，邮差在伤痛之中自动将他的罪案和盘托出。可怜邮差不但丧子，连自己也被处罪，真惨。由此可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冥冥之中定有神明的鉴察。以上所举的这个实例，是讲到上帝的愤怒是如何显明在不义的人身上的。下面再举一个实例，是显明上帝是如何报应不敬虔的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乌仁拿的京城加尔可夫，有两个激烈的无神派，当众宣传没有上帝。一个人向天开枪说，上帝，我用枪打你，若是真有上帝，你可以立即报应我，叫我即刻死去。 说毕，连开两枪。另一个宣传员说，若国有上帝，我愿成为废人，终身不能行走。我一天仍然能够走路，就证明没有上帝。两个人演讲完了以后，赶赴车站，准备往另外一个城市去做宣传。不料侧面一辆汽车疾驶而过，两人正在兴高采烈地不按着路线行走，一时间来不及躲避，其中一人当即被撞伤，另外一人则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气绝身亡。于是那个受伤的人在料理了同伴的尸身之后去赶火车，但车子当时已经开动，他就冒着风险往上一跳，不料车速太快，他没有抓牢，跌到车下，车轮碾过双腿，历时两腿折断，昏倒在地。以后这个人真的成为了残废之人，无法行走。这个真实的故事让人看见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关于报应的例子俯首皆是，不胜枚举。上帝有时虽不立刻施报，但迟早会有，有时报应在本人身上，有时报应在子孙后代的身上。总之，人虽然看不见上帝，但终会看见上帝的作为。历史的明证。研究人类的历史，使人亦相信上帝的存在。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多行不义的必发善终，祸国殃民者迟早必自食其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若把时间表拉长来看，人世间显然有因果报应，有因果报应就证明天地间必有一位公正的执法者。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事实，看见上帝的手在历史中的显现是十分明显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根据日本人的军力战胜中国实在是绰绰有余，但是因为日本人到处残杀中国人，奸淫掠掠，无恶不作，继而又去偷袭珍珠港，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铸成了日本人日后的失败。当时的日本军部不乏明智之策士谋臣，究竟是谁使他们因胜利而冲昏了头脑，会有这一招之失呢？再看希特勒，当德军横扫欧陆之后，究竟是谁使他重蹈拿破仑的覆辙，一定要北攻苏联，使他犯了东西两线作战的错误，以致终于覆灭呢？布里斯托尔大学医学院的教授肖特士在其所著的《信仰之根据》一书中提到了二次大战时英国人是怎样因着全国祈祷而挽救了他们的国运，下面是他所引证的事实。1940年5月26号，英王召集了一个全国公道会，那时是英国最黑暗的时期，法国崩溃，英国的陆军和差不多英国全部的武装都被包围在弗兰尔。首相告诉下议院，他们应该准备迎接战争高潮狂澜的来临。接着就发生了敦刻尔克的九天奇迹。就在祷告会以后的九天中，超过30万的英法军队借着小艇，在有力的风平浪静只偶尔有雾的天气情况下突围了。1940年8月11日，教会发起了全国青年为国公道大会，此时是在英伦大战之中。8月15日就有180架德国飞机被击落，成为此次战争中最高的战绩。同日，一个风暴驱散了正集中在法国海岸多维尔海峡中的250艘准备进攻的登陆艇。1941年3月23日又开了一个公道会，一个星期里，一向顺服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南斯拉夫政府决定对德宣战。激烈的要塞 被攻陷，在马大平角的海战中，英国只损失了一架飞机，而击沉了三艘意大利巡洋舰、两艘驱逐舰。1942年9月3日的祷告日后不久，隆密尔对埃尔阿拉敏的猛烈攻势终于失败了。就在1943年9月3日英王召集的祷告日当晚，意大利政府签了投降书。我们再来研究一向被称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的历史。我们看见犹太这弱小的民族，虽然经过强权压迫，屡有灭种亡族之险，2000余年来被分散在世界各国，但能始终生存下来，并且已经奇迹般的复国。再就犹太人对人类的贡献而论，以如此弱小的民族，却有远超于其他民族的智慧和能力，犹太人实为不可思议的民族。但如果详细研究圣经，你就会发现创造犹太历史的乃是上帝。就中国5000余年的历史来看，亦何独不然。其中历朝历代兴衰交替，祸乱相循，国诈盛衰，都证明因果报应之不爽。人们读历史，越读会越觉得上帝在历史中掌权作王。圣经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又说，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参见但以理书4章17节。总之，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愿我们都能认识他，敬畏他。